透视名利场，解读风月事，每周二晚，往事如风，和您一起聊八卦，追热点。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可能听我节目的这种老听众都应该知道，我是一个资深街舞迷，从这就是街舞的第一期追到现在。然后早在街舞开播之前，我就不停地在节目里呼吁，为什么还不开始，为什么还不开始。好的，它终于开始了。然后我在看完两期之后，也决定要来说一说街舞。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街舞。 OK，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我今天请来了三位嘉宾，三位嘉宾呢都是资深街舞迷，从头看到尾，从第一季到第五季一直都在追的人。所以说我先介绍一下，然后第一位呢是北坤，今年13岁，然后也是一个小街舞迷吧，然后比较热爱看这个节目，给大家打个招呼可以吗？
大家好，我是北坤，从街舞第二季看到如今的第五季。
嗯，好，接下来是央吉，央吉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家的小孩，然后他呢传说中的小学霸，同时也是街舞爱好者，对街舞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看法。那么央吉跟大家打个招呼可以吗？
大家好，我是央吉。
好，接下来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他是丹丹，然后他本人是就是美术界的大拿，然后他呢也是和他的孩子央吉一起看街舞，从头看到尾的，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丹丹，我也是陪同孩子，也特别喜欢街舞这个综艺节目。也是一直在追着看，然后呢也是跟孩子每次看的时候都特别开心，特别投入，谢谢大家。
今年我们这个街舞已经播出了，就是正式开始的已经播出了有两期了吧，还是三期了，三期了，已经三期了。然后这里头呢，大家有没有就是比较看到现在就是最喜欢的节目？北坤，你有最喜欢的节目吗？
有，但是很多，所以我不把他们说，我都说了，但是呢，
你可以选一个说，
比如大部分都是一些喜剧节目，挺喜欢看喜剧的。
今年的街舞里头有喜剧的作品？
有一些很好笑的，
比如说，
我不记得名字。
那你可以描述一下。
比如说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很多小细节，可能不是他们正式街舞的一些动作，但是呢他们会往里面加一些小细节，会让这个更有趣。
哦，你是说他们的那些互动的部分是吗？
不只是互动的部分，因为互动的部分大部分都被跳过去了。
哦，那好吧，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期的狩猎，那个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是思文的那个作品。对，他当时是输了，输给了 Cadence 他们就那个组合，但是实际上这个作品非常的精彩，就是以《爱死机》里面吉巴罗为原型的一部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聊到这个文化背景的，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斯文，你看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选手，就他情绪崩溃了，但是完全不影响他发挥，反而就是把那个发挥的更好了。他的眼睛都红了，然后整个眼眶还有眼睛都是红的，看出来哭得很厉害，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他的，就是无论什么压力没有影响到他的发挥，把那个他演的那个海妖的那种就是狂喜，然后对爱人的那种深爱，然后对新生事物的那种好奇，然后还有他后来的那种极致的愤怒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就是整体就是原来是学芭蕾的嘛，所以说基本功特别好，身体超柔软，可以拧成各种各样诡异的形状，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我想问问丹丹，你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个呢？从开始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他已经这个作品很强了，而且我也特别喜欢斯文，我觉得也有舞蹈功底，啊，他有那种芭蕾气质，我觉得跳出来的感觉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Zeta 他们已经，我也跟看完以后跟刘露西有聊过，跟杨紫，我觉得他们已经属于表演嘉宾了。
对，我也是特别喜欢斯文。我觉得像你说的，他已经就是情绪崩溃，但是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很好。而且呢，我觉得他确实是有芭蕾功底，所以他跳舞的感觉特别抓人，而且特别有感觉。他已经不仅仅是这个街舞的概念了，就是一个心灵舞者的感觉。哎呀，我觉得这个，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说一直是。一直是搭档嘛，是一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上升到，就是我跟央吉也有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已经上升到表演级别了，就是已经不适合参赛了，因为他们两个人搭配是太合拍了啊，而且他们俩风格确实不一样，但是我更喜欢看，就是更新生力量的、更有表现力的、更有表达的舞蹈，就比如说狩猎，这是我的看法。对对对，所以我更喜欢斯文多一点。
江吉，你有什么喜欢的作品吗？就是这几期看下来的话，都算在内的话，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作品吗？
就我记得有一期是，就是那个队长他会随机的起一些主题，然后在类似于一堆集装箱里面，然后展开的表演。然
那
后
个
我
也
特
是
别
斯
喜
文的，
欢。
对不对？
不是，我喜欢那个马小龙那个 UFO，然后转成中国风的那个作品，我觉得那个就有惊艳到我，而且它跟上一季的那个就是有其中的一个作品，它有呼应，我就很
Zico
喜
的
欢。
Zico，就是离开之前跟马小龙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就是
对
也
对对。
是师傅和弟子的那么一个作品，然后是有呼应的，他们俩有个动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对吧
对。
？OK，我能理解。所以说，其实你是带有对马小龙的滤镜才喜欢这个作品呢，还是本身就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也不是，就是很喜欢这个想法和这个作品，它的一些技巧和他的感情。然后通过中国风，然后认识了马小龙，然后再通过马小龙的中国风喜欢这个作品，可以这么理解。
OK，那一期我记得，但是那一期我喜欢的也是。就是那个斯本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个鸡蛋狂风暴雨卖鸡蛋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我非常喜欢。所以说斯文就还蛮遗憾的，在这一期里头他 battle 的话，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很有个性的注重于编舞作品的女舞者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她特别不愿意去 battle。发现了吗？就是王一博说。
对，
斯文上，斯文上，说不，我不，满身都写着抗拒，
对
哎，
对
这可
对，
能很，还有点遗憾。那
Bookie
么，
就特别哈，你 Bookie 就比
Bookie 就
较
不对。
的适合 battle，还有这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这期的那个日本女孩，就这几个日本女孩，我觉得她们比较，还有上一期的一
Yuka 对吧？
个。对，Yuka Ibuki 是上一期，
Kyu。
Kiyoka，我觉得这几个日本女孩这个比较全面啊，就心理素质啊，从各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比较欣赏，就是做事就比较的更加宽泛一点，思维啊，做事的感觉，舞者的感觉。
有没有那个最喜欢的这个 battle 的某一段表演，就让你印象特别深刻，觉得哇哦，会发出这样的惊呼的这个？我自己的一个最深刻的其实也是这一节的，就是关于他最后 Zekens 的那个绝杀，他们俩一起嘛，就是。跳上他的手肘，然后跳上他的那个脚，然后再跳到他手肘，然后再下来的那一段，真的是绝了！就是这种常年十几20年配合的这种搭档的默契，真是别人没法比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适合做表演嘉宾，已经不适合参赛了。
对，应该在大四那边做
的。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他们确实是适合表演，对对，适合做评委。哦，对对对，
好吧。
来北昆，
北昆，你有什么就是印象很深刻的 battle 吗？
我觉得就是第一期他们那些红毛巾、橙毛巾的那个车轮战特别特别精彩。
哦，有一轮豆豆打了五轮，
嗯，
对不对？
但是豆豆打一个人，然后呢？
对，
后来就太累。
嗯，还有周玉祥也特别猛，
对对对，
仔仔也特别猛，我记得那个。
那仔仔就是，就后来他是结束了 Dickens 的四连还是三连？
哦，
然后就是他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就是
车轮战的、那个、
车轮战，嗯，但那个很消耗体力。
这个也就是可能会大家会趁机观察一下，因为在最后的决赛和后面的那种就是越来越往后的比赛里头，对体力、对技术，然后对各方面的综合要求就是非常的高，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是趁机先看一看，看谁体力比较好，技术也不错，先留下来，其他的就算了。
我觉得以 Bookie 已经算是女生里面体力最好的了，
对。
对，他跟那个 AC 的那种比拼，然后后来他们又成为一队去跟别人 battle， 那个挺过瘾。我还比较喜欢 AC 的感觉。
对，但是 AC 今年他是大师团的嘛，就相当于他可能是会来表演，但是可能不会是来做这个就是比赛，可能是这种。
对对对对，小鸡也不错啊，豆豆喜欢小鸡吗？我比较喜欢他那个他有些小小的一些滑稽幽默的地方，我觉得还比较好啊、哦、还不错。
他
喜欢吗？
比较像那种调味料里的盐。
对，
他不是主菜，他是一种点缀。央吉，你有比较喜欢的那种就是 battle 场景吗？就是这一季里面的。
那我好像还就是我看这一季都感觉就是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然后就看哪个都哇好厉害，就这种感觉。
今年还会比去年更厉害吗？我觉得今年虽然很多就是年轻选手什么的也很棒，但是确实跟去年比的话，去年是国际赛嘛，去年我觉得更魔王。
对，我觉得今年的作品战相对来说，能让我看上去眼前一亮的作品会稍微多一点，但是
对对对
，battle 的话还是上一季好一点。
嗯，毕竟技术能力在那儿摆着，确实是这样。去年的话，我现在只能记起来黄潇和那个乔治做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作品，我觉得黄潇。太遗憾了，他后来就是非常的不甘心，我完全理解他的那种不甘心，因为他确实做得非常的好，非常可惜。但今年黄潇应该是也是大师赛里面的吧，应该是大师里面的，所以说不知道会贡献一些什么更精彩的一些作品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比较需要考验了啊，王一博已经当了
对，
两次冠军了，他不能再当了。但是谁知道呢？这是一个号称没有黑幕，而且多次证明自己没有黑幕的这么一个节目。你们觉得，你们今年最看好的队长是谁？我比较看好李承铉。其实我也看好王一博，但是我不愿意他再当冠军了，还得让人家活一活呀。
相比而言，我觉得更喜欢你们。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导师吧，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亮点和惊喜吧。我觉得可能上一届刘宪华啊，我还比较喜欢。
就是说。比较活跃一点吧。这届我稍微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估计
对
整个的这个导师团
没有太大的这个惊喜和表现，
嗯，
然后
这个综艺
整个的状态，嗯，对，可能是要差一些，对，我觉得可能差一些，是吗？
嗯，
他也是，我们俩都是这么觉得。
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选择一个队长，你觉得他有可能赢得今年冠军队长的人会是谁？
王一博。
还是
王一博。因为很多选手也比较认可他，我觉得。因为这个是队员更重要吧，其实导师的这个作用不是特别大。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队员很重要，还有一个队员他选择导师的时候，他的意向很重要，更多的是队员哈，
嗯，
队员的实力体现了这个最后的结果吧，
嗯，
然后往往队员又比较认可的导师可能是王一博多一点，我感觉。李坤呢，你的想法呢？
我其实我一直都挺看好王一博的，是要是他再要拿冠军的话，那就是就会逼得出来黑幕了，
就很难很难再请以后的艺人队长了，就 always you, how old are you?
对对对对
怎么总是你，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上一届可惜了，嗯，上一届其实我觉得挺抗衡的，结果没想到最后还是王一博。
对，我当时以为会是张艺兴，哦，结果
对，我觉得张艺兴应该怎么都应该轮一次，结果没想到一次也没轮到。你说嘉尔吧，刘宪华都是新来的导师，但是我觉得这个张艺兴应该怎么也都显输吧，应该是，嗯，
对啊，
对，
所以说就挺遗憾的。张艺兴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今年不来了。我今年看到了很多非常优秀、水平非常高的 Crump 选手，如果张艺兴来的话，肯定会激发出非常大的一个火花。而且
对对对对，
他本人的水平也比较高。哎，聊到这里感觉要刹不住车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刹住了。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再聊一聊我们对街舞的一些看法。
好，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您知道鸡蛋可以放进冷冻库吗？只需将它们打碎后放入塑料袋中打散，然后将其冷冻，下次您准备烘焙或烹饪的时候拿出来解冻便可。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OK,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队长的人选，虽然大家都表示看好王一博，但是我们出于大局观对这个节目要继续办下去的这种期待，我们还是今年换一个吧。我个人比较喜欢李承铉。李承铉呢，他完全长在我的审美死点上面，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能力，然后对这种排兵布阵呐，然后如何的领导一个团队，如何的安排一些事情，非常的有一套，所以我也很希望看到他能够成为新的这个冠军队长吧。其他两个人，比如说韩庚，我觉得他今天让我对他就是大失所望，因为我今天才看完这一期嘛。他所有的作品都打100分，我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态度的一种表现吧。如果说
态度大师，
对，态度大师没有态度，就是很尴尬的一点，就是摆烂，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知道我不会当冠军，那我就是希望靠我的这种人缘啊，吸引一点人，然后博得一些综艺效果，这种也不愿意去批评别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喜欢的一个态度。反而就是刘雨昕，我觉得她就是一直表情很少，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比较端着，因为街舞就是要嗨起来嘛，就是也嗨不起来。但是看她的打分会发现她是一个很有态度的人，他会在自己的那个有一些评分里面会很明显，我记得他给某一队打了一个16分，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技术得分上面，这个是比较低的得分，但是他敢打出来，就是证明他对这个事情他是有他自己的判断的，他是有他自己在专业上的这种思考的，而不是说我来端水，当一个端水大师，我不喜欢端水大师。然后王一博那就不用说，他本身就很专业，然后也很有 leadership， 然后也很细致，然后他的这种没什么话可说。然后李承铉也挺不错的，唯一我不是特别喜欢的就是韩庚，这可能是我对他的一个偏见吧。
我好像每一期对他的看法都一样，都是这样的感觉，但我们都不太喜欢他。
OK，
他不是队长，
那历届以来，你们除了那个，就是除了什么王一博之外，你们最喜欢的队长是谁？
我觉得就张艺兴、刘宪华、王嘉尔这三个，其实就都有就是我能理解的地方，但他们仨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然后就来一届走一届，来一届走一届，然后好不容易张艺兴，我感觉他这一季快要熬出头了，他又走了，
啊，这非常的遗憾。北坤，你有喜欢谁吗？
我一个就是喜欢了王一博两季之后不敢喜欢了。当然了，在王一博之前，我还是就是向着张艺兴，我觉得就是他的能力，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发现，就后来这个冠军位置被王一博给占领了。
丹丹，你有喜欢的吗？除了那个王一博之外？
我还比较喜欢嘉尔吧。
啊，王嘉尔，我也蛮喜欢他的。
对对对，我觉得他有点冲劲的感觉，就是不 care 的那种感觉，有那种劲儿的感觉。
而且他是会很努力去做这个效果的。
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比较喜欢易烊千玺，你们是不是大已经把他忘记了？
可能吧，可能吧。
你们都把他忘了，你们想想是靠了谁这个节目才火起来的？
对对对，但我比较喜欢嘉尔的那种放松的态度，他太紧绷了。就是我看千玺的感觉，会觉得他太紧绷了，因为这个本身街舞是一个挺，虽然有很专业的这个能力啊在里面，高手在里面。但整个的过程无论是作品还是什么呀，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稍微紧绷了一点。我比较喜欢嘉尔的那种态度，就能上能下、
okay.
我尽力就好，然后全场嗨起来的那种感觉我比较喜欢。嗯，
我喜欢易烊千玺是因为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套审美，然后在所有的这些队长里面，我觉得建立了自己就是关于街舞审美的这一套东西的，就是而且不太流于普，就是那种 classic 的那种街舞审美的，我觉得是易烊千玺。他特别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当时他带着团队一起做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舞蹈的那一轮那个作品 battle 的时候，就是你很少看到街舞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就是活力四射，然后比较狂野或者是比较什么这种方面的东西。但是易烊千玺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技术绝对不算是最好的， 甚至可以说，你看了王一博他们后，张艺兴他们之后，你会觉得易烊千玺的技术可以用 social 来形容，但是他的审美是带有那种典雅的，就是典雅的高贵的一种感觉，就是他显得比较有钱
啊，
比较
有一种
比较贵的那种感觉，
成熟，对对
对，
对，
就是他跟那个 Franklin 嘛，他们俩是长期合作的一对就是搭档，他们俩一起做了很多 urban 的一些编舞尝试，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在审美上非常切合我。还有一个队长是钟汉良，你们也肯定把他忘了。
没有，钟汉良没有忘，我觉得钟汉良也还是可以的，
也还是不错。
对，他的技术
比韩庚要好
不好，但是他非常非常的认真。
谦逊，
非常的 respect 他，他就是把所有街舞，他去参加之前所有的节目全都看了一遍，然后自己努力的在片场练习，你可以看出来他自己就是，特别是队长 Cypher 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队长 Cypher 的时候，他可是一个高龄演员，很久不跳舞了。
你记得吗？
但是 Cypher 的时候他都快累倒在地上了，但是他一直他能够支棱起来，就是非常的让人 respect。 所以说这几个人的顺序在我这儿排名是易烊千玺、王一博、啊、怎么了，你觉得王一博应该第一吗？不是的，易烊千玺、王一博然后钟汉良。
我也没觉得王一博是第一。
嗯，
是吧，我们都没觉得王一博是在心目中。
你冷静。可能我更如果是跟张艺兴比，我可能还更喜欢张艺兴多一些。
我们俩都好像，他们俩在比拼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倒希望张艺兴赢。
嗯，
对对对。
你们对张艺兴最欣赏的点是在哪儿呢？
中国风啊，他做的一些中国风的作品很好看。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就叫什么
莲
还是什么的。
对。
然后就是就好像有一期出了一个饕餮的作品，然后就很喜欢，做的很好看，然后
饕餮、哦、OK
那
是也是黄潇的作品对不对？
对，
黄潇和日本的那个和日本的那个非天才编舞少年，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嗯、
但是我当时也是很喜欢他的、
嗯、结果反正最后好像还没怎么就是能达到我预期那个分数，然后我就很不解。
对，
但是算了，就这样吧。
在心目中的分数很高，结果好像还不尽如意，最后是吧？
嗯，好，好，那你们排名前三的队长是谁？张艺兴第一，第二是
你呢？
王一博。
王一博。
二王一博，第三。
嗯、
没有吗？
等一下，我不知道该哪个放前。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嗯哼，
我的排名，
嗯哼，
我现在这期比较看好李承铉，因为我对李承铉一直有一点了解，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来参加街舞这个栏目，倒是真的，就是我对他本人的这个感觉还比较好。
Okay.
那就期待他这次有特别好的表现吧。
OK，
对，
那
先留一个悬念吧。
嗯，北坤，那你有什么排名呢？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反正肯定不能是王一博了。
一开始
可能会就是挺看好他，但是就是
不是，我是说就是历届的队长里头你最喜欢的排名，
最喜欢，
不用考虑说冠军的话、
哦、那行那安全一点了。嗯，但我觉得就是王一博在我们可能都是只能排第二了，因为他确实
勇夺亚军。好，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嗯，其实第一名我觉得我先想一想吧，因为确实这前三名我是排不出来，因为有点难，都挺好。
对，这属于这种选择困难，对吧？
而且我怕把名字说错了。
那好吧，我们接下来又开始进行我们的排位赛了啊！今年的最强新人是谁？我来提名，我提名仔仔，我超喜欢他。就最强新人，你们喜欢谁？
周雨翔。
北坤是周雨翔，然后央吉呢？
嗯，
或者丹丹，
要不先让我妈说吧，我想一下。
我是比较喜欢思文，我是
okay,
对，我是真，对，我一直他很期待他每一个表演，我都特别期待。对，你呢？
现在有个特别尴尬的事情，就是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特别漂亮的日本小姐姐叫什么名字。
Q 卡、
那个
就
是
那个大裤衩那个。
对对对
Q 卡 ,Q 卡。
我很喜欢她跟昂昂的那个作品，就是她最后那一下就是用脚把那个布扯开，她就是很好看，很美，很喜欢。
从一开始从王一博椅子底下钻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那个猫的那个表演，昨天的我们看的，对吧？
对，我很喜欢这几个，历届参赛的日本选手，我都很喜欢。我觉得他们真的有一种很，区别于，比如说法国的选手，很多都是做一些很细节的 move 啊，还有一些那些、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变化。比如说 Zekens 他们这个组合，感觉上像是人体建筑学一样。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面，我们中国人说的螺丝壳里做道场，就是在极有限的空间里做出极其精细的变化，这是法国人的特点。然后中国人的特点其实跟，就是除了中国风之外，就是其他的其实跟欧美是比较接近的。然后但是日本人的给我的特点，这两个的他们都还是属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是前一个时代的这种风格，但是日本人的给我的感觉是很赛博，就有那种后很有后现代，就是那种末世感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觉得？
对，
不管，
我觉得是，我觉得斯文已经不属于他们了。就以前我会觉得
斯文是阴间，
对，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这个中国女选手跟日本的女选手在一起相拼的话，我觉得差了不少。但这一届我觉得斯文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所以我比较喜欢斯文，因为以前我都是比较喜欢那个日本的女选手，像伊布片，但我觉得这届斯文大大超出我们对这个中国女选手的这个期待值了。
对，而且他的
甚至有些方面还强于他们，
因为他很特别。
对对对，
其实之前做这种阴间风的也很多，但是
苏恋雅呀什么的
啊，对，就是上一届不是有一个女孩长发飘飘的一个女孩，
就苏恋雅。
苏恋雅，对对对，但苏恋雅跟斯文相比，我觉得还是跟斯文更有深度一点。
对，
做的
东西，斯文的那种表现力啊，整体来说是更强的。
对对对对对。功力也更厉害，对，
他的个性也比较不圆滑，比较属于那种就是艺术家个性。
对，
这一期然后他输了，就很多人输了，在电视的镜头上会就赢了，肯定是喜形于色，但是输了的话，很少有人会像斯文那样就是当场撂脸子，就是不高兴的那种。
嗯，
但是我反而很喜欢他那样。当时那个王晨晨就是主持人就问他说，斯文你想知道谁谁给你打分是什么样吗？你
对，他不想
不想不好奇不就
他具备那种艺术家的一种气质在里头。嗯，
对，我觉得艺术家这种东西就是要有一些任性和
个人的东西
在里头才会做得更好。
对 对, 对，
就像刚开始最开始第一期我记得，就是所有的选手们就都在考虑啊，我们怎么才能突围出去，然后就很拘谨。后来是王一博和叶英就出来说我们是跳街舞，你不要总想着怎么排兵布阵，总想着我们要怎么赢，怎么才能突围出来。首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嗨起来，要把这个事情当做舞蹈来享受，而不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就是
对
通往成功阶梯的那么一个事情来看待，不能只单纯把它当做这个事情来看待。然后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整体的氛围真的就是从那之后就开始好起来了，有没有？
对，我前几届的冠军我可能更喜欢夜莺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是在享受舞蹈。对，而且他享受了以后他也是拿得很精彩的在享受，并不是说纯享受。我觉得他每一次看他的表演我都觉得特别欣赏。
OK,
对，特别享受。
享受提到第五次。
你是怎么看待以前的？
好。
是你们两个人可能这方面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边看边聊嘛。所以很多想法都有些方面是一致。 但小朋友可能比我的想法可以更多一点，因为他们接触过舞蹈嘛，他也跳过爵士舞这样子，所以他可能的理解跟我们还不太一样，我们是比较的这个平稳的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不一样才有意思，
是这样子的。那我这里呢肯定是有跟你们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呢广告时间又到了，又该我说这句话了。好的，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一聊我和北坤我们俩分别对这个有什么一些不同的想法吧。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险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好，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大家有说到关于夜莺的话题，我也挺喜欢夜莺的，但是他第一次参赛的时候我不喜欢他，我 get 到他的时候是在他第就是上一届，就是他第二次拿冠军的时候，我很喜欢他的那种就是对艺术表现力，他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选手，感觉他进步，他本来的水平就很高了，但是后来进步的水平更大。他去年跟那个去年决赛跳的那个就是半决赛跳的那支舞，是我认为他最巅峰的一支舞，就是在那个决赛还是半决赛，就决赛吧，在那个桌子上面跳的那个，
对，桌子上那个我也很喜欢。
而且他后来又把这个舞蹈进行了再次编排，搬上了另外的一个舞台吧，我觉得也没有街舞那个舞台好，就是大道至简的一个感觉。好，我们把这个话题扯回来，不能总聚焦在这些已经是大师的人身上，我们继续谈我们的这个最强新人。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手是仔仔，他是杨凯的弟子。他们这一系里头就是在 breaking 上面，我自己比较喜欢杨凯他们这一系的这个风格，就是不是单纯的只强调传统的那些 breaking 动作的那种难度，而是强调他的新意，然后强调他对音乐的切合，强调他的一个故事性和观赏性。这是仔仔和杨凯我觉得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杨凯呢，我知道丹丹是不是觉得杨凯不够好，但是在我这里凯哥是 YYDS， 他就吃亏在是一个小圆脸儿，长得太可爱了，完全没有 B-boy 那种杀气，但是他的技术是非常棒的，从他的那个腰部技术，然后从他的卡点，他对音乐上的理解，我觉得都挺厉害的。北坤，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杨凯吗？
还行吧，就是第三季还是反正是他夺冠的一季，他就是特别酷。然后呢，之后我不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就之后，因为就是那一季，我觉得他是有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特别好的状态，对吧？整体的这个体力啊什么的也都比较巅峰。那丹丹，你们俩我知道对杨凯没有什么兴趣，为什么呢？我当时就很好奇，有人不爱凯哥， 为什么？因为他的长相吃亏。
也不是，我们就觉得他的表现力不够，就是技术哈。我觉得就像绘画一样，就是说，你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你要表达东西和你的表现力，可能我会更看重一些。就是我们看他的舞蹈，可能 battle 的时候会好一些吧，但是如果是群舞，他就几乎，没有太大的表，就是像斯文一样，他本人一站出来一个动作，他就让人特别吸引过去，他所表达的东西就会特别的散发出来。那杨凯就是很会跳，但是呢，就是说，纯技术吧，可能纯技术吧。哦，
我觉得这种
来讲，
线其实就 breaking 很难作为一个故事线穿起来，很难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仔仔可能比他好一些，比他要稍微清楚一栏这方面。但是他那场哭的让我有点觉得稍微，
因为他还很年轻嘛，就是、
对，就会觉得对，就因为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们那场battle 比赛吧，二对二的，我觉得伊库卡这个是吧？伊库卡，我觉得不属于他们，他那场比赛，我觉得不至于输于他们吧。可能我跟 Yancy 还更喜欢那个猫的那个表现力。好，
猫狗大战在你们这是猫赢了，是吗？
对对对，他可能相比而言，我更喜欢那个作品。
主要我俩没养狗，也没养猫。
央琪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养狗养猫，所以可能感觉不一样。但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从整个比赛的感觉来讲，他那个更紧凑一点。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很多的，就是表现的时候太注重于这种情感的去打动别人，就是比如说那个狗跟主人之间的啊，我觉得有点过了啊，那种表现就是那种感情的表现太去用这方面去打动观众。而我觉得那个猫的那个表现力呢，我觉得会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更好一些，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我赞同。我赞同。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在于，当你试图去感动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已经牺牲了艺术性了。当你试图去让别人流眼泪的时候，你就已经输掉了。但是呢，在商业性上头来说，或者是在比赛的现场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个人不同的爱好吧，就是对我们这种可能更喜欢这种诡异一点的艺术感的东西来说，我也是更喜欢猫那个作品，因为会感觉它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有攻击性，然后魅惑，给你一种危险的感觉，危险神秘。其实是因为央吉和丹丹都是这种美术上面的这种艺术家嘛，所以说可能会知道在艺术里面也是这样的，危险的、神秘的，是最具有诱惑性的。
对，
所以说这个，
因为好作品太多了，
是的，
可能精益求精吧，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你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了。
OK，
如果我只是欣赏这一季的话，或者在场的一些普通观众，从投票的心理加分来讲。我可能会跟他们一样的选择，但是因为你追了很多季，然后看了很多很优秀的作品，可能会在艺术上可能会自己就会无形中要有点挑剔，
这是应该的呀，这样才能让他们把节目做得更好，别给我们喂食。我自己就是很期待的一个 part 呢，是两个 part， 就是。如果说让我就是选接下来我还想看到什么的话，第一个部分是队长 Cypher， 还有一个部分是那种就是车轮大乱斗，就是去年大家记得吗，有跳四十几轮那一次啊，我他们累死了，但是我爽死了，我那天发朋友圈我数了一下，看那个我大概发了15条朋友圈吧。我今年都已经，所以我今年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就会提前跟大家说请屏蔽我，因为我开始看街舞了，就是去年那15条发的，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你认为说要屏蔽？
那么就是 江吉、丹丹，你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这种赛程中，你们最期待就是看到的这个 part 是什么？是编舞大赛？是那个队长 Cypher？ 或者是那种车轮战的大乱斗？或者是什么？
就其实跟您说的差不多，就是那个队长的互相之间呢，我是因为来了两个新队长，然后说实话我不是很关注明星啊，然后就是这些事儿，所以我就对李承铉和那个刘雨昕这两位队长我就不是很了解，我就很想看他们两个会在队长的那个 part 之中会做出怎么样的表现，所以很期待队长这个部分。然后那个车轮战的话，就是上次看的太爽了，有点想再看一轮，而且这一次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就是一些人，就很想看他们 battle 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也比较想看这两个。
我也是一样，分析的很好。
是一致的。北坤，你最期待的部分是什么？
这些是主题赛，因为就是之前呢，他们有一些主题赛，就是他们做的就特别特别炸，比如说，其实是第二季还是第三季，他们有那个
水舞台，
对，水舞台还有火舞台，就是都特别精彩。
哦。对，当时火舞台我记得张艺兴出了一个作品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水舞台当时我记得是王一博失忆，这就是我的印象了。
对，
没有失忆就是湿身，就是身上都是那上水都湿了嘛。这个对我来说确实也很精彩哈。哎，被你这么一说，我的期待值都各种拉上来了，但是确实最期待的还是队长 Cypher 的部分。可能是因为就是明星和舞者当中有一个区别，就在于就比如说王一博，他的舞蹈实力确实是很强，但是跟专业舞蹈比，他舞者比的话，他其实还是有差距的。但是为什么
军事性，
对，但是为什么他的那个 Cypher 就是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看，是我最期待的一个 part 呢？是因为他们经过专业的这种商业训练，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舞台，它是最吸引人的。所以说他们的 Cypher 那个部分是会结合了很多他们自己就是技术之外的一些东西，就是会让你有那种被吸引的感觉。其实你要论技术的话，比如说钟汉良，你都可以，我看他的那个 Cypher 的时候都觉得他快要倒下了，但是他后来跳那个美少女战士的时候那种风骚妖娆，是他自己那么多年的这种演艺生涯积累出来的那种魅力的一个展现，即使他已经非常累了，依然的让人觉得很棒，就是很吸引人，是一个成功的一小段的一个作品吧。这是我对那个 Cypher 还是非常期待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个机会。
Cypher 有他们个人魅力的东西在里面。
对，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人在这种强压之下体现出来的那种魅力是很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张艺兴，我很喜欢张艺兴的一个，我对张艺兴也是一种情况，就是。他长在我的审美死点，但是他的很多做事情的方式啊，还有他的就是对待比赛的态度，还有他本身的甚至他的那些缺点，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应该是在第一次当队长的时候被气哭了嘛，就是小黑屋抢人，屡屡失意，自己排兵布阵画了个三角形，我要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乱七八糟，什么人也没抢着，就直接关到小黑屋里哭了。后来去参加那个火锅，就是他们那个火锅局的时候，还在那个气情上脸，不是特别高兴的样子。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就是他是把这个事情非常认真的当一回事儿，然后来就很可爱，看到了一个真人的那种感觉。
对，
就会比较喜欢这些很有趣的地方。像你们刚才说的小鸡啊，
尤其是对对，尤其是张艺兴点评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逗。每次他点评说话，就那几个字，就那重复那几个字，
然后呢，你要是换做韩庚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不对。但是放在他身上，又觉得哎，还挺合拍的，就是他点评的那种感觉，嗯，撒娇似的，然后淡淡的、呆呆的。其实他又不是那样，但是就觉得还比较像他啊那种感觉。
对，所以很遗憾，他今年竟然不来，希望他明年还是来吧。
对，就是这个导师的组合也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他如果说每个人特点不一样，又有意思的点，那肯定这个看头会更有意思。他会体现在整个综艺节目的方方面面啊，到处都是看点。他会有一些不有意思的碰撞，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导师比较雷同比较闷的话，可能就反而会降低这个综艺节目的期待值。不只是综艺，就是哪怕选手在表演的时候导师不一样，他激起的火花也不一样啊，就看点会更好看，更有意思一点。
我感觉这次韩庚为了就是拯救这个综艺效果都变成喜剧人了，他已经
尽力了，
工具人没有什么感情。
是吗？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很喜欢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几个编舞师，大家有没有就是对编舞师有印象？我们不说这一季的，因为编舞大赛其实才刚刚就那么一点点，还没有完全展现出实力。我们说说这几季一直以来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编舞师。我是黄潇，
夜莺。
那北坤是夜莺，夜莺是舞者，他自己也编舞，所以说也很棒。那个央吉和丹丹呢？你们最喜欢的编舞师是谁？
我觉得春林和马小龙都还不错。到你了。
嗯，他说的是春林和马小军吧。
马小龙
是
龙吧。
哦，马小龙
、嗯。
但我昨天听你说你不是说喜欢黄潇和马小龙。
啊，都还可以，你要不先把你说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肯定黄潇肯定是在我们心目中这个编舞师是最好的，但是相对而言这届我觉得表现比较好的可能马小军表现的马小龙表现的会更有亮点一点，有几个这个作品就是比他以前的会更有进步，更有看头，更耐看，所以这季我反而关注的是马小龙。对，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个天才的日本编舞少年，他叫做 Kinking， 很冲绳风的那个，就是皮肤很黑，然后那个头发卷卷的，跟黄潇一起做那个太极图案的那个舞者。
有点印象。
我当时非常的喜欢他，他洋溢着那种非常特别的一种气质，就是跟街舞他有那种就是土著感，就是冲绳土著感，就是阳光少年然后在海上猎鲸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你们看过一部漫画叫做婆娑罗吗？是也是日本的一部漫画，它里面就是描述了就是一些就是古代做就是他们一个虚构环境下的作战的那么一个事情吧。里面其中就有一个少年，他是祖传的行业是去就是捕猎鲸鱼。我不是说捕猎鲸鱼这个事情好，而是说他给我的感觉和 Kinking 给我的感觉很像，就是面对最强大的选手的时候那种恣意爆发的生命力，那种淡定，然后那种被阳光晒的黢黑发亮的但是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很喜欢，很有生命力。黄潇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有那种古典的，不是古典吧，有很有当年的徐克拍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拍蜀山时候的那种感觉，有一种武侠风的那个感觉在里面，非常的
对。
就他的那种中国风给我的感觉是快意恩仇的那种感觉。我记得上前两届出过两次就是比较经典的朝鲜舞，其中黄潇的扇子舞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叼着扇子 叼着扇子在那儿。
有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扭腰。
扭腰。
是我心目中非常封神的一个作品，就是挺不错的，就黄潇让我印象很深刻。
对。
啊，为什么？
还有很久以前黄潇有一个最后就是结尾动作是一个画卷，然后他那么侧着躺着的一个作品。
Okay.
我也很喜欢，就是他是这个作品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黄潇这个人很厉害的一个开端，类似于这样。
好吧，这入坑作品。那么好，其实今天呢时间又快要到了，就可以感觉到我们其实是强行截止的，因为时间所限。那么有机会我们再聊，多看几期，等到那个队长 Cypher 结束的时候，我们约定好一起再聊一期，怎么样？
好的好的好的，
没意见没意见。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期待夏天、好，拜拜，
再见，拜拜拜拜。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